好，我们开始了哈。我们先礼赞佛陀三身。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。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。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舍。好，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开示的是修行的目的，或者是修行的意义。我相信大家啊，修行也很多年了。有的十年了，有的二十年了，有的甚至三十年了。好，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修行的意义有何诠释？好，那至于我呢，我认为啊，修行呢有两个目的。第一个是直接的目的 ，immediate purpose 啊，直接的目的。第二个呢是最终的 ultimate。purpose 最终的目的。那什么是修行的直接的目的呢？修行的直接的目的是让人克服对所缘境的喜恶的惯性反应。什么是所缘境呢？我们有六种所缘：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这个叫做所缘境啊，好。那我们一般上呢，在日常生活中啊，我们的六根，也就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六根呢，常在无守护的情况下，受到六尘呐、啊，六尘也就是六种所缘境的侵犯。比如说，眼睛看到色尘的时候。耳朵听到声音，啊，鼻子啊嗅到香味，舌头呢尝到味道，身体呢触到这个触觉啊，然后意呢，我们的意识啊想到各种各样的想法啊，过去的、未来的、现在的，在这种六根接触到六尘的时候啊。一颗没有经过训练的心，对可喜的目标啊，对可喜的六尘呢，比如说眼睛看到了迷人的色尘，耳朵听到迷人的声音，舌头尝到这个迷人的味道啊，身体呢触到这个温柔的触觉，那心中啊想到各种各样可爱的想法的时候呢。我们呢就会对这种目标、这种六尘呢、啊，或者六所缘呢、啊，产生喜爱。这种就是我们的惯性反应了、啊。好，那对不可喜的啊，对不喜欢的，比如说被人家诽谤啊，啊，眼睛看到敌人呐、啊，啊，那鼻子嗅到臭味呀、啊，舌头尝到苦味呀、啊，身体触到硬绷绷的。蒲团呐、啊，等等呢，我们就对这种不令人可爱的或者不可喜的所缘呢，产生强烈的排斥，不喜欢它。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把它退掉，排斥它。这种叫做惯性反应。而对中性的目标啊，哈，有的目标呢，它是不让你产生喜爱，也不让你产生不喜爱的目标。对这种目标呢，我们呢，愚痴的以为说没有什么感觉，以为没有什么受生起，哈，这种是愚痴的看法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生活中啊，时常呢，在生活中呢，我们的六根呢，时常呢。对六尘呢、啊、起惯性反应，这种惯性反应就是对可爱的六尘产生 贪爱，对不可爱的六尘呢产生嗔恨，而对中性的六尘呢产生以为没有感觉，这种叫做惯性反应。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惯性反应呢？你们有没有这种惯性反应？有吗？为什么会有这种惯性反应？我们一生中都是这样反应，一生中都是这样反应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反应呢？所以叫惯性反应嘛，就是习惯嘛。为什么会习惯呢？那是我们的心呢，没有受过训练，没有受过训练。我们要不是我们要认字啊，小孩子生出来要认字，也要训练呢，训练他才会啊，才可以超越。同样的，我们的心如果没有受过训练的话，我们一生中都是这样反应。那请问这种反应会带给你永恒的快乐吗？对可爱的一直产生贪爱，对不可爱的一直嗔恨，这样我们的心啊一直在火热之中啊，怎么能够得到永恒的快乐呢？简直是不可能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修行的目的了。那修行有两个目的哈，我现在要讲的是直接的目的啊 ，immediate purpose。所以这些惯性的反应啊，对可爱的产生贪爱啊，对可恨的产生这个嗔恨，这种惯性反应呢，会引起三种业力。第一，今生受报。当一个人呢对事物产生强烈的抗拒，比如说我们看到眼睛一看到我们的敌人，或者是耳朵一听到别人对我们的诽谤，我们的惯性反应就是嗔恨、不喜欢、排斥、讨厌啊。这种心念呢，这种念头一升起的时候呢，我们阿毗达摩里面有讲心生色，每一个念头啊都会产生色法，所以这种嗔恨的念头啊，排斥的念头一升起的时候呢，它会在我们身体产生四大，地、水、火、风，这个四大，我们整个身体都是这四大组成的。那当嗔恨的心念一升起呢，四大里面的火大，它就会特别强盛，那火大呢，它就会很强盛，也使到风大也跟着强盛。所以呢，我们因为嗔恨呢，我们身体呢一般上都有一点发抖，脸呢也会发红，心脏呢也会加速，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呢，我们的健康已经受影响了，已经不平静了，当下也就不已经不平不再平静了。所以当下呢，我们已经失去了平衡。那如果呢，一个人呢常在愤怒的状态呀，他这种产生的这个负面能量，我们现在都讲能量嘛，energy， 这种负面能量呢，肯定的会使到我们的健康受到影响。所以有的人会心脏病突然发作，当场死亡，这个不会是没有原因的。一个人的心脏不好，也不会是天生的。你一直生气的话，心脏当然会不好了，都是有因必有果，所以这种当受嗔恨所压迫的时候，我们就感到非常的不舒服。那个嗔恨呢，就像被毒蛇咬到啊，那个毒蔓延到全身啊，你感觉到你很想发泄，你需要发泄，你才能够舒服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很想骂人了。很想打人，很想骂人呢，才舒服。当下呢，那种被嗔恨所征服的，想要发泄的那一时刻呢，就是法在惩罚我们呢。这种叫做今生受报，不用等来生啊，法当下就惩罚我们的嗔恨了，使到我们非常的不舒服，然后健康受到影响。这种叫做今生受报。 然后呢，我们的嗔恨啊，不只是自己自己体验而已啊。比如说你在发很大的脾气，刚好你的好朋友啊进来找你，他看到你在发脾气，你想他会马上离开，还是会走进来？你会选择离开，还是会选择走进来呢？大部分人会选择离开，因为那个 energy 我们都 feel 到了，他的嗔恨啊离我们这么远啊，我们都可以 feel 到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只想逃之夭夭，只想离开他而已。这个表示什么呢？这个表示我们的嗔恨啊，是一种 energy， 它是可以 travel， 也是可以让人家感受到的。同样的智物啊，外面的智物、草木、山河大地，他们也是同样可以感受到这种负面的能量。好，这个在安古达拉尼盖亚争执部呢，佛陀有讲过啊。佛陀说，如果一个国家的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呢，他是不正直的啊，是很贪呐，很多嗔恨，很多贪欲的，那他的人民呢也会受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影响啊。他慢慢的这个 energy 是会 travel 的，他慢慢的越传播的越远的话呢，整个人民，整个国家的人民呢都会受到影响，人这个领导人所散播出来的负面能量的影响。举一个例子啊，希特勒所散发出那个嗔恨呐，有没有影响到全德国的人民呢？有没有？很清楚，历史告诉我们，的确影响到整个德国的人民了。所以的每个人民呢，就随着他的嗔恨，到处去攻击啊，去残杀这个犹太人了。所以这个负面的能量呢，它是会传播，然后会感染，我们会受到感染而影响到了我们原有的心智。这种叫做精神受报。所以呢，不要以为说发脾气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啊，不是这样的哈。我们发脾气呢，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，影响到我们的山河大地。那最后呢？弹回来的自己遭殃，那旁边的人呢也跟着受影响了。这种叫做今生受报。好，那今生受报还不是停留在今生受报而已哈，这个业力呢还有来生受报。来生受报呢，当我们心中起贪爱或者是愤怒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这些都是不善业，那不善业呢一定会留下它的果报嘛，它在那里留下它的果报呢，它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留下它的果报，而我们的生命流呢是一直在延续下去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呢他时常起贪或者生起这个嗔恨的话呢，他也会影响到他会 shape 他的性格啊，所以他这个人性格呢，一直他这个贪跟嗔的这个性格呢，一直会跟着他，使到他成为下一世啊，或者是生生世世都成为一个很贪、很会发脾气的人啊。这个还是比较好的一方面哦，啊，至少还没有下世的道。严重的话呢？当我们啊一个人呢、啊、一直起贪起嗔的时候，那个业报呢潜留在我们的生命流里。那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啊，万一我们之前升起的贪念跟嗔念而造下来的业，在当下成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依着这个果报而投身在十二道里。这种叫做来生受报。好，第三个呢叫做无尽业。 无净业呢，这个是很比较可怖、比较恐怖的一个业报啊。无净业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管我们前世今生所造下的恶业，啊，以贪、以嗔、以痴相应的恶业，这些恶业呢是没有办法消除的，不是拜忏可以消除的。我们时常讲拜忏消恶业哈，如果拜忏消恶业，有拜忏可以消恶业的话，我们这个无净业就是假的了，我们就不用讲无净业了，根本没有无净业嘛。啊，无净业是佛陀讲的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生命中啊，前世也好，今生也好，所造下来的恶业或者善业都会留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，是不会消失的，这种叫做无净业。那一旦时机成熟呢，它就 pop up 啊，它就呈现起来，那个造业人呢就要承受那个果报了。那今生承受完了不是就结束了，下一世同样的业又在升起，又在承受同样的果报，那下一世那个业因为还没有结束嘛，又在承受同样的果报，就是无尽啊，没有尽期的，没有终止的，生生世世啊。一旦这个因缘成熟呢，众生啊，这个众业，这个人呢，造业者呢，必定要承受其所造的果报。那几时才能够结束呢？几时才能够结束啊？这样不是没希望吗？只有证到阿罗汉道果啊，证到阿罗汉道果过后呢，我们叫这个波涅槃呢。证阿罗汉，有的阿罗汉他还要长寿果报的，比如说目犍连尊者，目犍连尊者已经证到阿罗汉了，但是当他证到阿罗汉过后呢，有一次呢，他在这个疗房里打坐，结果呢，有很多强盗进来，把他打得粉身碎骨。他神通第一啊，他可以用神通飞出去啊。他是用神通飞出去，飞出去两次，第三次呢，神通抵不了业报，所以呢，他最后还是被打得粉身碎骨。所以他已经证到阿罗汉了，还是要偿还这个苦报。所以要几时业报才能够结束呢？业报结束的时刻，也就是说我们再没有来世，没有再投生了，没有在这个名色，再也没有这个名色 nothing 的时候，业报就结束了。因为业报啊，这个果报啊，要呈现呢、啊，它必须依附在我们的色身上面，或者依附在我们的心上面，啊、哦，它才能够呈现果报嘛。你没有心，也没有身体了，业报怎么呈现呢？业报不能够呈现，所以呢，只有等阿罗汉进入波涅槃呐、啊，再也没有畜生了、啊，再没有 rebirth 的时候呢，业报就是到此结束。所以这个无尽业是非常能够让人家升起这个恐惧感，而更要静静的修行啊，不然呢，我们一天过一天呢、啊，浪费时间，一天就时间就这样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啊，怎么利用宝贵的时间来净化我们的心灵，减少业报的成熟。好，但是呢，听了这个呢，也不用太过 depressed 啊，因为呢，我们一生中呢，也造下很多善业啊，那个善业呢，也是永远的跟着我们的，这个也是可以令人安慰的地方，啊，所以我们有造恶，有造善，所以生命呢，就是痛苦跟快乐的结合。你想一生中都痛苦吗？也不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一生中也造过很多善业啊，善业果报成熟，我们会幸福快乐。 啊，但是我们想一生中都快乐吗？也不可能啊， not practical 啊，因为我们也做过恶业，恶业成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体验痛苦，所以整个生命呢就是一直的在造善造恶，一直的在承受体验善业带来的善报，恶业带来的恶报，这种叫做无尽业。而这些业呢，这些业的产生呢，也就是我们对所缘境的惯性反应所产生的。好，因为我们对所缘境一直起贪起嗔等等，才产生才造下的业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修行啊，以便停止对所缘境的喜恶的惯性反应啊，对喜的、对可喜的、迷人的所缘呢，我们不要去执取；对不可喜的所缘呢，我们也不要去嗔恨啊。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卸落恶业的力量。这个是我们修行的第一个目的，叫做直接的目的 ，immediate purpose。好，那修行的最终目的啊，是如实的观察五蕴，进而从痛苦中解脱出来。佛陀讲啊，佛陀在他成道啊，直到他涅槃的时候呢，他所开示的佛法呢，都不离四圣谛啊。那四圣谛的第一个是苦谛，什么是苦谛呢？无取蕴是苦谛啊，这无取蕴是苦谛，那我们就要如实的观察五蕴呐，知道它为什么是苦谛，为什么无取蕴是苦谛啊？如实的观察五蕴呢，了解五蕴过后呢，从而从痛苦中解脱出来，这是我们修行最终的目的。一切的痛苦呢，开始于对五蕴的执着。什么是五蕴呢？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哈，这个五蕴一定要记得。啊，我们修行人不记得、不知道这个五蕴的话呢，修行整治是不知道从何着手啊。好。五蕴呢，也就是我们的身心的意思啊。色是身体，受想行识，也就是我们的心灵啊，我们的精神啊。所以呢，五蕴就是组成我们身心的一个名称，一个真实法啊。那我们执取，我们对我们的身心有没有很强的执着？有哈，大家都执着自己的身心啊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啊，我们无法体会其危险和过失。我们不知道呢，五蕴呢带给我们很多危险灾害啊。五蕴呢其实是有很多过患的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对五蕴呢产生很强的执着。我们被五蕴所产生的美丽和欲乐所迷惑，这个五蕴呢，包括内在的五蕴跟外在的 internal and external 啊。内在的五蕴呢，就是我们自己；外在的五蕴呢，包括我们的孩子啊，我们的太太、先生、我们的父母、我们的亲人等等。所以，我们被内在的跟外在的五蕴所产生的美丽和欲乐所迷惑，比如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相处的时候啊，很快乐，所以我们被这个快乐所迷惑了啊。那我们被我们的身体，当我们的身体啊在体验这个，我们的六根在体验六尘的时候，我们的六根在体验迷人的六尘的时候所带来的快乐，我们被这个快乐给迷惑了。 confused， 哈，被他迷惑了，所以我们非常执着于我们自己的五蕴，也执着于我们孩子、太太、先生、父母亲的五蕴，我们被内外五蕴给迷恋着。当我们经由修行不断地了知五蕴的无常、苦和无我的时候呢，就会对五蕴产生厌离，进而失去爱恋，最终呢，放弃痛苦的根本执着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就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内外五蕴的过患，而对他们产生强烈的执着。那我们修行的目的啊，就是要取五蕴为我们所观察的目标，一直观察它啊，观察我们的身体，观察我们的感受，乐受、苦受、不苦不乐受，观察我们的想法，各种各样的想法，然后观察我们的这个嗔恨、贪爱、无明、妒忌，种种的心所啊，种种的这个心的状态。当我们这样不断地观察他们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看到原来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原来他们不是 static 的，他们不是停止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。当我们不断地观察过后呢，我们就会发现到原来他们一直在变化，一直在变化的。我们就是要看到他们不断的变化，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不是永恒的，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是永恒的东西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个五蕴的无常变化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了解到无常变化的东西呢，不可能带给我们快乐。比如说我们的孩子，我们亲爱的孩子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永恒，我们才快乐嘛。突然孩子往生了，变化了，我们就会感觉到痛苦。所以无常变化的东西啊，不会带来快乐的。所以我们开始感觉到，哎，五蕴了，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这样永恒。其实呢，真实法，它是不断的在变化，在不断的变化中，我们体验到了苦。那一个不断变化跟苦的东西呀，我们怎么可能说有一个永恒的我可以去主宰他们呢？所以同时呢，我们体验到原来变化苦的东西是没有主宰的，那个没有主宰就是无我了。没有主宰呢，在佛教里面呢，就是无我的意思。所以呢，通过不断的审查、不断的观察五蕴的时候呢，我们了解了五蕴的无常，受无常压迫的苦，以及没有一个主宰的我。那我们如实看到五蕴的真面目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再迷恋它了。比如说你一个男人呢，迷恋一个女人呢，迷恋了很久，后来才看到那个女人的真面目，原来是一个妖精。那个时候呢，你会不会再迷恋她呢？你们会不会迷恋她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想快一点离开她。同样的道理，当我们没有如实看到五蕴的真面目，我们也是同样的迷恋她。但是一旦看到了真面目的时候呢，我们很想远离她。所以我们开始放下我们对五蕴的执着，这个就是修行的最终目的了。而且呢，当我们知道呢，五蕴呢为什么会苦呢？是因为五蕴本身没有什么，但是它带来苦呢，是因为我们对它的执着。所以从苦地，苦地呢，我们开始进入极地了，是圣地的第二个圣地，极地，一切痛苦的来源。阿罗汉也是有五蕴呐，但是阿罗汉不觉得是苦， 因为阿罗汉已经放下对五蕴的执着，所以一旦呢，我们没有放下对自己内在五蕴的执着的话，我们的痛苦是没有了尽的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没有放下对外在五蕴，我们的孩子啊，我们的太太，我们的家人的执着的话，我们的痛苦也是没有了尽的。所以佛陀说呢，执着呢是一切痛苦的根本，啊，也是第二圣谛，即圣谛。那五蕴呢，即是色受想行识的总称。五蕴的结合呢，构成世俗的我。比如我们给一个例子，当一个人呢，站在镜子里面，当你们想象你们自己站在镜子里面，你看到镜子你自己的影像，那个看到是眼视的作用，因为有眼睛升起眼视，眼视看到了镜子里面的影像，所以是看到是眼视的作用。那镜子里面的影像呢，是身体，我们的身体，所以是色蕴，眼视是四蕴嘛，看到我们的身体，镜子里面的身体是色蕴。然后呢，我们标志，这个镜子里的人呢很漂亮，那我们标志自己的美，以为自己的很美嘛，这种叫做想蕴。过后呢，因为这种标志啊，我们标志，我们这个色身呢很漂亮，我们标志它为美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对自己的色身产生执着，这种叫做形蕴，形蕴，形蕴。所以实际上呢，存在的只是五蕴的特性、作用和现起。比如说眼视看到了，所以眼视扮演的作用是看到了身体，所以色蕴色蕴都存在的。然后你标志自己美，就是想蕴。然后因为标志而引起的因为这个标志自己很美，所以感到一种乐受，乐受呢就是受蕴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乐受呢而产生贪爱，这个就是行蕴。所以整个生命的构造呢，纯粹只是这个五蕴的作用和现起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清楚呢？为什么我们看不清楚这个实相呢？那是因为心识的相续密集。心识呢，它的升起啊，是刹那生刹那灭，刹那生刹那灭，它是 continuity， 是一连串的生灭的过程，我们叫做相续密集。这种相续啊，因为它一直连续下去呢，让人产生一种永恒的错觉，以为呢有个真实的我存在。如果他没有这个相续的，我们就看不到一个永恒了，如果他中间有断掉的话呢，我们就不会看到永恒了。但是因为心的速度太快了，而且它是相续的，所以呢让我们产生一种永恒的错觉，以为呢有一个真实的我存在。是呢，心是呢在刹那生刹那灭的相续流中扮演它特有的作用，心识呢，每个心识都有它特有的作用。比如说眼识看到，耳识听到，舌识尝到，身识触到，意识想到，所以它们有它们各自的作用。它们一升起就灭去了，扮演它的作用过后它就灭去，又另外一个又升起又灭去。因为呢，我们无法体会其刹那相续变化的过程呢，所以误把这个过程呢当成是我在看、我在听、我在嗅、我在尝、我在触、我在想。 而升起了这种身见 identity view。 所以五蕴呢，佛陀讲呢，佛陀就把这个四蕴呢比喻为魔术师啊。魔术师呢，他可以把假的镜子变成真的啊。其实他把镜子呢，他把假的镜子放在他手上，但是看在我们的眼睛呢，好像是真的。所以心事呢，一直的在欺骗我们呢。啊，在42章经呢，有讲过一个句子，我特别喜欢这个句子。他说：“切勿信奴役，不要相信你的心意啊！切勿信奴役，奴役不可信。啊，要直证阿罗汉，方可信奴役。”我很喜欢这句话，他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心中所升起的各种各样的念头啊，你千万不要相信它啊！你相信它，你就受骗了。那呢，要怎么要何时才能够相信我们的心意呢？只有你证到阿罗汉的时候，你才可以相信你的心意。不然的话呢，要把这些我们心中升起的各种念头当作幻觉 illusion 啊，让它升起，让它灭去，不要捉住它为真实的。你一旦捉住它为真实的话呢，你就会依你的想法去行动，那你就被骗了。如果你真正要知道你的心意是不可靠的话呢，你一定要学会观你的心。你不学会观你的心呢，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心在骗你啊。我因为学会了观我的心，所以我很多时候看到我的心在骗我，但是很多时候也是被他骗去哦，至少我观到50%，不要以为我想的，我不相信我想的，果然我一不相信他，他就砰不见掉了，就不存在我的脑袋里面。我一相信他，他就留着，一直留在你的心田里面，以为是永恒的。很可惜，我50%被骗去，50%还没被骗去。我想只有我证到阿罗汉，我才能够100%不被我的心意骗去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禅修啊，我们修行呢，以便如实照见五蕴的本质而放下执取。那再问你们一次哈，五蕴的本质是什么呢？无常、苦、无我。啊，五蕴的本质就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那修行的目的就是要看到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才能够放下执着。修行的整个目的就是放下执着，因为执着就是痛苦的来源。你爱的越深了，痛苦就越深啊！你爱自己爱的越深了，你病的时候完了你痛苦就越深。好，你爱你的家人越深，你家人发生意外的话，你痛苦就越深了。其实你自己的经验，我们自己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你爱得越深，痛苦就越深了，不用等佛陀跟我们说，我们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。所以佛陀跟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还没有真正体验到呢，只是左边进右边出就算佛陀讲了100次哈，痛执着是痛苦的来源，还是左边进右边出，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体验到。当你真正体验到哈，比如说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为什么会痛苦？执着嘛。啊，世界上一天里面呢，几千个人在死亡啊，为什么你不痛苦？为什么你的儿子死你才痛苦？执着嘛。别人死我不痛苦，因为我不执着他们呐，我当然不痛苦。每个人死我都痛苦，我就完了。因为我爱的人死亡，我才会痛苦。那痛苦来自于哪里呢？痛苦来自于执着。 所以佛陀讲得很清楚哈，苦集啊，集地呢就是执着啊，苦集灭，灭地就是涅槃了。那灭地是什么呢？灭地就是执着的毁灭，因为执着是痛苦的发源嘛。那你毁掉这个执着的话，就是幸福了，就是快乐，那个就是涅槃。那怎么达到这一个终点呢？就是不断的观照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，这个就是八正道。八正道就是不断的观照五蕴的无常、苦、无我了。好，所以呢，再总结一下哈，修行的目的呢，第一，修行有两个目的，第一个是直接的目的，第二个是最终的目的。最终的目的呢，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啊，但是呢，我们通过直接的目的，每一天在生活中练习的话呢，那最终的目的呢，也变成很近了。所以呢，作为一个修行人呢，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，才不会走错路啊，啊。才不会走了十多年二十年才知道哦，修行的目的原来是放下执着我们每天都在执着，每天呢在累积更多的执着，就是违背了我们修行的目的了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吗？
就是那就是可以爱，但是不要
执。嗯，
那就是说我们还是可以爱，
还可以什么爱？
爱
可以爱，但是不可以执着是很不容易啊，的确是很不容易啊。所以多少世界上多少个出家人呢？出家人就是要舍掉对亲情的爱，对爱情的爱对金钱的爱，对名利的爱，对汽车的爱，对房子的爱，这些爱全部都要斩了。但是修行人还没有舍下对自己五蕴的爱，所以我们还是在修。的确是很难呢，因为它违背了我们的人性，违背了我们的 nature 啊。所以修行是漫长的道路。
在中国非常流行这样的场合，他那造成那个拜忏，他有什么样的好处？
好，